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福慧增长。菩萨正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邪淫戒之事宜，同时这一集我们也将针对几个疑问来解释。在家人如果在非时、非处、非你、处你、他父身上行淫，都是邪淫。非时呢，是说不属于睡眠之时的白天，不论是对他人的或自家的妻尼、妻子、妇尼，都是属于非时行淫，都是邪淫。非处呢，是说卧房以外的处所，在 卧房以外的处所行淫，都是有碍观瞻的，也会使外人对佛弟子有很不好的观感，所以在非处也不可以行淫。非你呢，有人可能在想，非你到底是什么？但是非你是很常见的，并且他们有时还会为自己的主张权利而举行游行，比如说同性恋，一对同性恋者，两人之中呢，有一人非你而自觉属于女方，或者非男而自觉属于男方，所以如果跟同性者行淫，都是属于邪淫。还有一种情形，也是对非你行邪淫，也就是跟二根人行淫。白天看来她是一个 女人，隐藏了男性的身份，但是到晚上，她把男性身份显露出来，而变成男人。所以跟二根人行淫也是邪淫。对处女为什么不可以行淫呢？因为这是不合乎 礼法的，也就是说还没有结婚就先行周公之礼，就是俗称的先上车后买票，这是对于处女行淫而说是邪淫。换句话说呢，还没有结婚就不可以行淫。他父呢，是说已经系属于别人的妇女，他已经与归了，嫁人了，假使勾引他而成就了行淫，也是邪淫。女众也一样，勾引配偶以外的男人而红杏出墙，也是邪淫。另外若属自身也是邪淫，也就是说在非时非处自慰也是邪淫。若属自身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比如说从小就练就软骨功，可以以自己的口道行淫，这也是若属自身的邪淫。所以佛说 若与非时、非处、非尼、处尼、他复，若属自身，是名邪淫。邪淫之罪，只有阎浮提等三天下才有，异善耶州没有，因为异善耶的男女都没有互相细数，他们不结婚，看中意了就在一起，办完事的互相没有亏欠，各自离去，他们没有家庭的制度，男女不互相细数，所以没有所谓的邪淫可说。如果有人在畜生身上行淫，或者破坏他人的性器官，或者对属生之女行淫，都是邪淫。属于生宝所有的女众叫做禁住尼，也就是沙弥尼之前的四叉摩罗，这是住进寺院准备出家的女人，或者常住于寺院中为寺庙事务工作而属于僧宝帮助僧宝的女人，是专门在寺院中做事的女性，她一生都不准备出家，对于这种人身上行淫也是邪淫。如果有女人犯罪被关进监狱中，狱卒借着权势去威逼女犯共同行淫，这是对戏狱的人行淫。又如有女人因故逃亡隐匿，收留者在这过程中呢威胁她，说要挤发她，以这样的手段来达到行淫的目的，是恶性重大的邪淫。或者对于师父，也就是师长的配偶，对于师父身上行淫，也是重大的邪淫。或者对于出家人行淫，比如说对比丘尼强暴，是其极恶性的邪淫罪。即使仅仅是捉身或拥抱出家人，也是属于邪淫。所以禁如是人，禁是指捉身或拥抱出家人，也是邪淫。如果更进一步而到达三道，那就更是极恶性的邪淫了。所以佛说，若畜生，若破坏，若属生，若戏欲，若王逃，若师父，若出家人，尽如是人，名为邪淫。出家人都没有细数，因为出家以后不是属于哪一个人所有，在家男众归一位女众所有，在家女众也归一位男众所有，所以在属于他人婚姻的人身上行淫就得邪淫罪，是从对方配偶身上得邪淫罪。如果淫污了别人家未出嫁的女儿，那就是对于女儿的父母兄长乃至于国王身上得罪，因为这位处女是由这些人所守护的。可是女众如果出家了，并不属于哪一个人所有，也不归属于哪一个人所守护，那么如果对比丘尼身上行淫，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罪呢？佛说是从他的在家亲属得罪，也从国王那里得罪，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呢，是从法律得罪。但这个法律不是讲民法、刑法，是讲佛法的戒律。因为如果不是强暴，而是两厢情愿的话，世间法律是管不着的，只有佛法的法律管得着。将来蛇报时由护法神处置，也是由因果律处置。古代的王守等于现代的国家法律，只有在强暴的状况下才是从国家的法律得罪。如果是两厢情愿，那就只有在佛教的律法上面得罪，应该说是从三宝边得罪。所以佛说出家之人无所细数，从谁得罪？从其亲属王所得罪。 如果是在恶劣的或战乱的年代，或者有残暴的国王出现在世间的时候，或者遇到很恐怖的时节因缘，当时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或小妾，希望他们避免被玷污了，所以就安排让他们出家剃发，这样一般人就不敢轻易地对他们强暴了。但是富妾出家后，他自己却还是禁之，禁之就是捉身或拥抱，这样就得到淫罪的轻罪了。如果不只是捉身拥抱，而且还到三道，三道就是阴道、口道和骨道。阴道、口道大家应该都了解，但是骨道或许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所谓的骨道是指我们吃了米谷以后所排出来的地方，所以骨道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肛门。如果已经到达三道内了，这样就得到淫罪的重罪。为什么不是邪淫罪呢？因为他们已经出家受戒了，就算是出家人，虽然意志上并未出家，但已经受了出家具足戒，当然仍是出家人，所以是犯淫戒，而不是在家人才有的邪淫罪。如果犯了淫罪，是要受出家人行淫戒罪的果报，犯罪的果报。所以佛说，恶食、乱食、孽亡出食、部位之食，若令富妾出家剃发，还禁之者，是得淫罪；若到三道，是得淫罪。如果自慰时，或以配偶，或者以他人行淫时，是在道路边、佛塔边、祭祀佛菩萨的小庙池边，乃至在大会的道场中行淫，都是邪淫罪。所以佛说，若自若他，在以道边、塔边、池边、大会之处作非犯行，得邪淫罪。这是佛弟子们必须非常重视的戒罪，因为邪淫大部分是属于重罪，只有极少部分是轻过罪。可是到了末法时期的现在，严重邪淫的极重罪已经被合理化了，那就是有些附佛法外道，他们甚至于还污蔑了诸佛菩萨，把佛菩萨的圣像雕刻成双身行淫的形状，他们还在佛堂的双身佛像前面邪淫，而说是无上瑜伽、乐空双印、大乐光明。他们的所谓祖师自己还施设了一些戒，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三昧耶戒，说是受了他们独有的不可不行淫、不行邪淫的金刚戒以后，就成为金刚圣的行者，行邪淫时就没有罪了。这是把极重罪的严重邪淫合理化了。把邪淫合理化以后，本来应该是要遮遮掩掩的，但他们反而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最高的佛法。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不仅脸不红，而且心也不羞，这是极重的邪淫，大邪淫，这叫做污蔑佛。不但如此，他们还有更过分的轮作杂交等等。他们这样在寺庙中公然主张邪淫合乎佛法，真是污蔑佛法、污蔑佛教啊！这不单是邪淫的最重罪，而且是以外道法前面取代佛法，并且还说这是最高层次的佛法，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啊！在家人邪淫罪本来不到无间地狱，但是以出家人的身份而又 轮作杂交，死兽后就得要到无间地狱去了。这些附佛法外道，只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我们的社会厌恶杂交邪淫，所以在中国地区是不认同双生法的。因为他们来到台湾时，一方面呢，怕被信徒向法院提出破坏家庭的告诉，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明目张胆的传，明目张胆的杂交，一定会被佛教界的大众所摒弃，也不会被台湾社会所接受，所以他们在台湾把双生法传得很隐秘，但是仍然继续在传，并且事实上有许多女众已经受害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这样的宗教能够算是宗教吗？其实根本不能称为宗教，他们的法义呢，本质上只是俗人淫欲享乐的艺术而已，正是出家人贪着在家法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些附佛法外道目前却仍然接受世间无知者的广为共敬跟供养。其实有智慧的人只要从戒相观察，即可得知他们的不对的地方，也不必明言。这些附佛法外道所做的事情是邪淫罪中的最重罪，这是无间地狱罪，已经不是在道边、塔边、池边、大会之处做非犯行的一般地狱罪了。而且印顺法师在他的书中也写道，这些附佛法外道中的轮作杂交，从世间理法来看，已经是无惭无愧可说了。像这种人间最下等的人，竟然自吹自擂地说是比佛法更高的法，公然藐视佛教信徒的智慧，也公然窃取佛教的资源来诱惑众生下堕三恶道，这种以外道法公然取代佛法的严重破法行为，相信绝大部分的真正佛教徒是真的无法谅解的，无法接受的。可是一般佛教弟子们大多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必要让大家都远离这些附佛法外道，也免于因邪见而犯了不该犯的严重罪业。如果有妇女被她的父母兄弟所守护，或被国王之所守护，也就是被法律所守护，而有人对于这些妇女或处女身上行淫，也是得邪淫罪。如果暗中对别人的妻妇或处女先契约实地行淫，或先向对方允诺给予财物，或先接受别人财物而依指定去玷污某一位妇女，或者先接受他人的请托要去玷污某一位妇女，这样也是得邪淫罪。乃至于呢，有人用木头雕刻泥巴塑成，或者彩色绘成妇女形象而行淫，乃至于以女尸身上行淫，也都是邪淫罪。电视新闻有报道，现在有人发明了塑胶美女，也就是用塑胶做成的美女形象，如果去买这类的物品来行淫者，也是属于邪淫。所以佛说，若为父母兄弟国王之所守护，或先与他齐，或先许他，或先受财，或先受情木泥画像，即以死尸，如是人边作非犯行，得邪淫罪。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般人可能一不小心会犯的状况。如果和自己的 配偶行淫时，心中做性幻想，把配偶幻想做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蒙露、林志玲或心中的白雪公主，或者女性把她的配偶幻想做亚兰德伦、周杰伦、王力宏、刘德华或心中的白马王子等等，这是对细数自己的配偶幻想做另一个自己所迷恋的人，也就是属自身而作他想，这也是邪淫。下面这种状况我们也要留意，有些人投机取巧，假借名义而行邪淫，想避免邪淫罪，明明是以别人配偶行淫，却故意把对方想做是自己的配偶，也就是属他之人而作自想，想要推卸邪淫的戒罪以性罪，这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样算是邪淫。所以佛说，若属自身而作他想，属他之人而作自想，亦名邪淫。以上所说的邪淫罪各有轻重差别，如果是从众烦恼而产生的，就是邪淫的重罪，若从轻烦恼而产生的，就是轻罪。什么是重烦恼呢？就是极贪心或极恶心。譬如心中建立一个邪见，我就是要玩尽天下的女人，其实还不晓得到底是谁玩谁呢，其实是他自己配人家玩，却想玩尽天下女人，这叫做极贪心。依极贪心而做的事情都是重罪，但是其中仍有差别。譬如家里很有钱，他以金钱交易，每天晚上去玩女人，这属于邪淫的轻过罪，不是重罪。所以佛说，如是邪淫亦有轻重，从重烦恼则得重罪，从轻烦恼则得轻罪。邪淫的重罪有哪些呢？比如说一个玩过又一个，都是欺骗人家处女感情，或者专门勾引有配偶的妇女红杏出墙，破坏别人的家庭和乐，都不是用钱财去买来的，这叫做重烦恼。又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赴佛法外道常常思索着勾引年轻美丽的女弟子合修双身法的乐空双印大乐光明，也往往能够成功达到目的，这样一世之中一直在做这种大邪淫的恶事。又如为了报仇，为了报复仇人而恶意奸淫他的配偶或女儿，乃至于加以奸杀，这三种情形都是邪淫中的重罪。邪淫中的最重罪呢，是那些赴佛法外道设计勾引随他学法的比丘尼跟他合修双身法，这是无间地狱罪。因为不只是自己严重邪淫，也害出家人，毁破众戒，这些都是极重罪。因为不但先有动机，也就是有根本罪，而且要巧设种种方便来庄严才能成就，所以也就有方便罪了。后来因此而成就了，当然也有成以罪的根本罪。所以根本罪、方便罪、成以罪同时记住，所以这些都是邪淫的重罪，因为都是从众烦恼所发生的邪淫罪。如果是以配偶行淫时做性幻想，那是轻罪。若是随缘而做，本无动机，也没有做种种方便来庄严，但是却被勾引而成就了邪淫的，也是轻罪。可是很多轻过罪累积而不能毁除，将会成就邪淫的重罪。因为邪淫罪在欲界中是很容易犯的，特别是男众，所以大家要 很小心看待。菩萨正行邪淫戒之事宜，这个单元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
起信论讲记，平时导师著，详解大圣起信论新生灭门与新真如门的真实意旨，消除以往大师与学人对起信论所说新生灭门的误解，由是而得了之真心如来藏之非断非常的中道正理。